如果嗰个时候你唔喺手机里边下载健康码，你可能冇办法迈出小区一步。喺被问到点解必须下载健康码嚟到配合政府跟踪自己嘅时候，中国杭州居民许奕咁样话俾美国之音知噶。而作为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总部嘅所在地，杭州率先喺2月7号推出咗健康码。中国手机用户喺阿里巴巴嘅支付宝平台上面申领健康码。根據申請者填寫嘅個人健康狀況、出行記錄以及聯繫人等嘅數據，系統產生紅、黃、綠三種顏色嘅二維碼，作為判斷個人能否外出通行嘅標準。綠色風險最低，紅色最高。中國媒體報道，阿里健康碼啟動差唔多一個月之後，中國全國24個省嘅200多個城市都喺度使用。中國另一個互聯網巨頭騰訊喺差唔多同一個時間之內推出微信健康碼，喺上線100日之後，總共覆蓋中國10億人口、400多個市縣、5100多個村莊。中國政府話健康碼政策並非強制，但係由於從社區到工作場所以及所有嘅公共區域都需要民眾出示代表健康嘅綠色碼，先至允許進出。健康碼實際上成為民眾出行嘅必備，喺疫情期間，健康碼幾乎成為咗中國人嘅電子通行證。杭州居民許奕話：自己一開始就質疑咁樣嘅做法係唔係100%有效。佢又話：如果一個新冠病毒攜帶者或者係患者，只要冇出過杭州，亦都冇去過醫療機構就診嘅記錄，咁樣佢好可能仲係綠碼，依然可以自由喺杭州出入。甚至搭乘公共交通嘅工具，许奕又认为健康码嘅主要功能就系跟踪一个人嘅行踪。一旦你离开过杭州，你嘅健康码变成黄色同红色，你就会被马上被强制隔离。你一出小区就会被小区保安拦截，无处可逃嘅。同健康码俾咗生活带嚟嘅不便相比，许奕话自己最大嘅担忧系隐私被暴露截尽。许奕又话。當政府知道你喺邊個時候喺邊個地點出現，呢啲太恐怖啦！而且佢仲將你嘅所有個人資料連結喺一齊。許奕又話：既然係咁，佢嘅一啲朋友支持政府嘅措施，因為佢哋認為呢啲畢竟控制咗疫情。根據中國媒體嘅報道，健康碼收集到嘅用戶信息包括個人身份嘅信息、用戶姓名、手機號碼、身份證號碼，甚至包括人面信息、健康碼。系統係同中國警方共享嘅，甚至啲省份同城市嘅健康碼係警方共同參與製造同發出嘅。湖北省政府網站上面公布嘅湖北健康碼申請指南以及常見問題答疑就顯示，省公安廳、省衛健委會同省政務管理辦共同建設全省統一比對數數據，按照審核比對結果信息。制發湖北健康。另外，該消息又話，假若方報瞞報健康碼申請信息，將會被納入個人信用記錄。個人信用記錄喺疫情前已經控制住中國人嘅出行方式。中國疫情嘅高峰早已經過去咗。許奕又話，一啲地方對健康碼嘅使用亦都唔係咁嚴格，但係佢仲未有打算刪除。政府方面亦都冇人話可以刪除。佢話：邊個知道佢哋邊個時候再次會使用呢？喺疫情之前，中國已經係監控大國。根據調研機構 IHS Markit 嘅計算，2018年中國嘅攝像頭大約有3.5億台，差唔多每4.1人一個攝像頭。該公司仲預測到咗2021年，中國嘅攝像頭嘅數目可能會有10億個。因為大膽敢言而激嬲中國政府，清華大學法學院前教授許潤章近日撰文話：自己住所50米半徑之內就有9個監控探頭，9個探頭對佢10面埋伏，百般體貼，千般殷勤，萬分周到，全方位咁樣伺候。喺新冠疫情期間，中國政府更係將以前無處不在嘅監控攝像頭用到極致。除咗用健康碼控制民眾出行之外，中國仲會利用行車記錄器，或係火車站、飛機場、街頭嘅天眼識別病毒感染者、新冠患者嘅接觸者，或係唔按規定隔離、隨意出行嘅人，為咗更好嘅 監控居家隔離者，中國的部分社區將攝像頭安裝到這些人的屋企門口，有些甚至安裝到隔離者的客廳裏面。另外，中國政府還利用巡邏機器人走上街頭，忙著行體溫測量的任務，利用安裝了攝像頭和揚聲器的無人機負責勸阻聚眾的活動，監控隔離場所，甚至提醒大眾戴上口罩。在疫情期間，中國人工智能公司進一步完善了人面識別的技術，即使是戴上了口罩，你亦都無處可藏。健康碼和其他監控的手段被認為是中國控制疫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亦都因為它對人權和個人隱私的嚴重侵犯而引起了廣泛的批評。有人指出，大多數具下面的健康碼將中國變成了大監獄，每個人都好像被帶著一個電子腳鏈，走到去哪裡都會被監控。在5月杭州的一名逃亡的自首殺人犯和12月四川成都新冠確診女孩的經歷生動地詮釋了監控的無所不在，以及被監控者的無處可藏。杭州警方在5月份公布，他們逮捕了一名24年前殺人之後一直潛逃的男子。警方說因為並沒有健康碼，他沒辦法工作，他亦都找不到地方住，在街頭遊蕩幾日之後沒辦法不自首。12月8日成都確診女孩趙某因為政府公布的疫情路線圖細節太驚人，個人隱私訊息被搜索出來，在多個社交平台被轉發，導致他最後沒辦法不出面在社交媒體發文致歉。他說被大家帶來麻煩，打破了大家原本平靜的生活。人權組織指出，為了壓制新冠肺炎，中國和俄羅斯政府正是擴充監控的能力，並且實施各種不具公共衛生理由的限制人權的措施。更有人擔心中國只是將目前的健康碼當作全民監控的一場實驗。美國大西洋月刊負責科技欄目的副主編羅斯安德森8月在大西洋月刊發表的一篇文章之中指出，在複雜的社會控制數字系統裏面，類似的代碼就是健康碼，亦都可以用於對一個人的政治傾向進行評分。在這篇題為《全景監獄已經來到》的文章裏面，安德森仲指出，中國政府正是試圖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將整個中國打造成一個全景監獄，以監控中國公民的一舉一動。全景監獄亦都稱之為圓形監獄，是英國哲學家傑里米边审在18世纪末期提出的一种监狱的设计。在这样的监狱当中，犯人时刻都处于被监视之中，因此无时无刻都要规范自己的行为。文章又说，新疆已经成为当局打造全景监狱的实验室，当地每隔几个街区就有配备监控摄像头的检查站，这些摄像头获取的图像会同当局在健康体检过程之中采集的维吾尔人面告的图像进行比对，快速识别他们的身份。当这些维吾尔人离开他们居住的社区的时候，自动化系统就会追踪他们的行踪。中国传来的消息亦都并不乐观，在率先推出健康码的杭州的官员在5月份曾经开会讨论将健康码常态化。中国媒体最近报道健康码之后会在其他领域发挥余热。报道援引中国电子技术标准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个人健康信息码标准起草者之一周平的话说，当初制定个人健康信息码标准的时候就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制定国家标准，健康码是否会长期存在呢？从不断出台的规范政策来看，健康码显然将会长期存在。冇幾耐之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甚至建議將健康碼推廣到全球。在2020年11月21日的 G20 峰會上面，習近平提出建立基於核酸檢測結果以國際通行二維碼作為形式的健康碼國際互認機制，希望更多國家參與。不過，習近平的建議立即招致西方人權組織的反對，人權專家警告應該慎防中國的國際健康碼的提議，因為這些可能是假借健康之名的特洛伊木馬造成廣泛的政治監控和排他性，類似在中國已經實行的社會信用制度。 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的报道。